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啊，这我已经讲过，摩西在信心中，就是不是偶尔拿出一个宝剑，信心的宝剑来用一下，是始终活在一种心态里面，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和依靠。摩西在信心中成长，然后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把圣经的信息通通扭曲了，别的地方扭曲不讲了，这里扭曲就是基督教包括旧约的信息，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被压迫的人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这个埃及，就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讨厌埃及人吗？他恨恶埃及人吗？这一点其实如果你看摩西的生平，就摩西应该很喜欢埃及人的，他在逃亡的时候，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帮助了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然后后来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后，其中一个后来是他的妻子，回到爸爸那里去，爸爸说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他说因为有个埃及人帮我忙。你要知道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受的是埃及训练，被教导的。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我们中国的吴清源。吴清源是围棋大国手，他是段祺瑞时代北洋政府送他去日本读的。他整个尤其在日本棋院那种地方，受日本那种非常优雅的文化熏陶，他很喜欢日本人。就抗日战争以后，就我们后来有个词文化汉奸，就是指他这样的人。当然后来台湾都不讲这个事了，不过就是好像有个电影就演吴清源的，甚至里面讲到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很痛苦想要自杀，就是他有这个认同的问题。就各位，我们现在，我希望现在人好像都很容易很愤怒哈，我是希望能够心平气和的来了解你的对手，你的敌人他到底在想什么，就是你要多了解人，不要马上就生气嘛。有人很喜欢日本，有人很喜欢埃及，你对你生下来那个环境，长大的环境，就跟赵盾他的杀父仇人把他养大，我想不会像赵氏孤儿讲那么简单，就将后来有机会就把图案古杀了，我想有感情的吧，就摩西对埃及人有感情。那我想实践那个电影里面虽然很多地方不合圣经，但是我想他对他这个抚养他救他命的母亲埃及的公主应该是有感情的，对埃及人也应该是有感情的。就各位，我刚刚已经讲了，摩西的重点不在民族主义，摩西的重点也不在于对于什么被压迫的阶级的反抗，虽然我们都很容易这样想，整个圣经的重点在于你是不是站在上帝这里，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是，你看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他喜欢被称为希伯来人吗？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没有被称为希伯来人，米甸女人说一个埃及人，摩西的思想文化言语大概都是埃及式的。那他当然也有很大的挣扎，就是当后来他把埃及人打死的时候，但是这个重点仍然，各位，不是种族，各位，种族也好，阶级也好，文化中间差异也好，我们喜欢哪一个政治人物，我们讨厌哪个政治人物，我们喜欢社会主义，我们喜欢资本主义，我们喜欢儒家，我们讨厌儒家，这些我认为基督徒都可以去心平气和的欣赏批判，就不必你死我活。但有一个我们绝不能让步的，我们能够温和，我们能够理性，我们能够恰当，是因为我们把主当作最重要的。 那就算把主当作最重要，我们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用武器来维护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是最重要的，这不是生活中的一个休闲的东西，这信耶稣不是参加一个俱乐部有空就去一下调剂一下生活，是我们生活的每一步的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确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生活，我们并不是，我希望你在常在工作不会厌恶常在，我希望你在开机人车不会厌恶开机人车，我们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躲避世界上这个可能有的挣扎。如果你看摩西的生平，就是民族认同的冲突，那实在没有看到到位，但是呢我们也想到那是一个他把埃及人杀了，就他对他有恩的人他最后是跟他断绝了，他有恩的人跟他也断绝了，各位这有点复杂啊。对他有恩的人就是法老或法老的女儿，他断绝了，我不知道法老女儿后来有没有跟他一起出去。他对以色列有恩，以色列最后可是从第一天的有恩就把他推开，各位记得就把他推开。那么我们上次更讲到说他父母也是把他丢掉了，对，养了他保护了他三个月，但最后还是把他丢掉了，起码斯蒂凡用这个字把他丢弃了。后来在旷野他也是被以色列丢弃了，就或者他对以色列也有很大的愤怒，不过因为他在信心里面，所以他还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楚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要觉得在埃及的生活就一定是最终之乐，这都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传阶级斗争，不是在传民族征战，我们在传你要信靠上帝，你信靠上帝了以后，你继续是一个埃及人，继续是一个以色列人，继续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继续是一个迦南人，继续是一个中国人，继续是一个台湾人，继续主张你的台独或统一，继续主张你的东西，我多次讲过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一定要认定你的上帝。今天人就是太喜欢把意识形态高举在上帝之上，就变得很不宽容，就变得很容易愤怒。那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上帝，我们也会跟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各位也请注意了，上帝的子民不是说就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真的，真亚伯拉罕子孙是信靠上帝的。事实上那群以色列人在旷野都被耶和华也击杀了，也是摩西很愤怒，所以神的百姓同受苦楚，你要把它想到所有真实的上帝的儿女就是信的，不是凭着肉体，不是凭着阶级，不是凭着你的信用卡，不是凭着你的 VIP 卡，是凭着你对上帝的信心。凭着上帝的信心，埃及人也有是神的儿女的，那么埃及也有基督徒。我今天真的是我们教会也有人去巴勒斯坦传福音，这是比较少的，一般人都是对以色列人有负担，就巴勒斯坦那边。那么我也在想到说，当埃及的基督教算是蛮发达的 Coptic 的基督徒，但是我都不知道，哎呦，我今天如果到埃及，在教会教埃及的小朋友，上帝就进到埃及人家，把每个埃及的长子都杀掉了，哦，好高兴哦。各位，你要怎么讲出埃及的故事呢？我觉得都可以讲的，如果我们看清楚，我们认定的不是仇恨哪一个民族或阶级，我们是讲站在上帝这边，连神的子民也是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是说在埃及是最终之乐，而是不跟神，没有信心是最终之乐，没有跟神的儿女一起是最终之乐。所以各位，爱上帝，爱你的教会，爱你教会里面每一个包括应劳包括外劳包括台劳包括反服贸的支持服贸的，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前头的是上帝。第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财物更宝贵。 为基督受凌辱，这当然要有点灵异的解释。那时候基督根本还没来呢。为基督受的凌辱，从上下文来看，就是为神的百姓受的凌辱。为神的百姓受的凌辱，包括法老对他的攻击，也包括以色列人对他的攻击。各位，摩西受到以色列人攻击，绝对不少于埃及人，尤其他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是想要回埃及，动不动就是想要推翻他，要拜金牛犊，要就是不忠于上帝。所以我再一次就实践那个电影，还有宾汉那电影，都常常把信仰还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还是把那个种族啊，或者是阶级，或者被逼迫啊，这些强调了。那么当神呼召你要跟这群百姓一起出来侍奉上帝的时候，那就不管是埃及的财物或者巴比伦的财物，都应该看作粪土，甚至是你的儿子、你的父母也看作粪土。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要得到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啊！这也希望各位我们都能够认识，神给我们的永生，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其实是现在就有的，不要想到是将来在天上的，现在就有。我们现在就跟神的儿女一起享受到。摩西那时候想要得到的赏赐，各位，这里他讲的都我们需要多想一想。摩西想要得到的，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承认有这个成分，但是我们必须说照着耶稣的话就不只是这个成分。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想，摩西最想得到的应该就是进迦南地，对不对？你看摩西五经里面，他被神说禁止进去的时候，他一直在求上帝，你让我进去，你让我不能进去看一看也好，神就是没有让他进去。那我们从人来想，当然就是那块地嘛，这是上帝给的应许的。好，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是恐怕用政治你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我不知道你最想望什么，我们假定，我不是在支持或反对啊，我们假定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台独分子，恐怕叫他最快乐的，叫他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就是有一天看到台湾的国旗升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他的梦。这片土地怎么？我没有说赞成或反对这些，但是如果你以为摩西想到就是那块地，你还是想错了。虽然那个地是很重要，因为圣经里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在看斯蒂凡在《使徒行传》讲到摩西，讲到这些旧约的这些伟人的时候，你看到的他是对上帝的忠心、上帝的应许、上帝给他的拯救。所以摩西想望的希伯来书应该不是那个东西。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是中文圣经家的，他想要看一个，他想要得到一个。你以为是地吗？地是看得见的。我们要得到的是上帝，我们要得到的是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不仅是这个地方，摩西之前的亚伯拉罕，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想要的，你从圣经来看，我们也会觉得就是撒拉的怀孕，这是他最想望的。可是你看整个创世纪也知道，亚伯拉罕最想望的是上帝应许的实现，他当然想到就是以撒，但是他连以撒也愿意放献给上帝，他就一定还是有想到上帝的话不只是在以撒的身上。我们能不能推到他会想到耶稣？我想他没有想到耶稣，但是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不是只在一块土地或者一群人身上实现的。各位，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有没有太抽象一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的福音、得到的好处，在人世间 不能完全实现的。但是在人世间也有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亲人等等，神借着这一切都祝福我们，神借着这一切也对我们有些磨练。就是他在这里在描述，其实摩西最想要得到的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产业。虽然摩西那个时候恐怕对基督的认识几乎等于零了，好，他想要得到所得的赏赐。他的赏赐是什么呢？他的工价是什么？神给他这个信心要得到的。你可以说摩西一生都没有得到啊，事实上我们也讲到，这些人都是十三节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就是存着信心。各位，我们是带着信心，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但如果你只把我们在世上的妻子、儿女、丈夫当作一切，那你一定会绝望的。当他们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或者是出嫁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会很绝望的。那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绝望，就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在基督里的，是因着信心基督给我们，我们也为了基督受到的辛苦。第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看见那看不见的，你可以说是那块地，他一直没有看到。最后神在山上让他远远的看得到。他其实看见，看不见的是希伯来书，是我们整个圣经常常讲到的，就是信是未见之事。上帝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没有不好。各位姐妹，尤其是你们要一件看不见的、看得见的衣服嘛，你不要看不见的新衣嘛，你要看到的看得见，看见没有不好。我们肉体的、五官的、感觉的、听见、看见、摸到、闻到、触到都没有不好，这都是上帝造的。但是这后面有个看不见的上帝，他是一切看得见、摸得到、听得到、闻得到的真实的基础。那我们不能把看得见的东西代替看不见的。
是我们要怎样培养信心？你看他这个，他说他想要得到想望的赏赐，
信心总是
他在埃及已经是王子，他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就说那投资学说手上一只鸟比林中的
一群鸟要好，
那就我已经在埃及有一只鸟了，我干嘛还要去想望那些？要一般的人要做这个选择，可能
就是上帝的话，你手里的鸟就是上帝的话。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或者说上帝的应许。今天其实你我们每个这里的基督徒，我们都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手里不是没有鸟，我们手里有的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也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鼓励，也有的时候折磨我们。所以你说我们要怎么有信心，就多听上帝的话。那上帝的话最重要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好，很好的问题哈，其实是要不断的想的。二十八节，他因着信，他在信心里就守逾越节。守或作立，就是树立这个节日，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就你看啊，摩西，这希伯来书在讲摩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摩西啊，就两件事嘛。可能最重要一件事就他怎么跟法老斗，然后十个灾把以色列人带出去，另外一个他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可能对旷野的还不记得那么清楚，他跟埃及的比较记得清楚。可是你看我们刚刚看的这二十八节，当然这跟出埃及有关，当然这跟过旷野有关，当然这跟最后要进到迦南地有关，但是他讲的就是其实一切重要的还是上帝。他要看见的不是流奶与蜜，是上帝。他不敢得罪的就是上帝，不管你在埃及或在旷野。他守逾越节，神吩咐他要做这件事。各位，神吩咐他做这件事，是可以说九个灾 都没有达到效果，法老还是心硬，而且法老好像下了最后通牒了，你不要再看我了，看到我的时候你就要死。那么可是摩西还是继续，也这也是整个神的百姓很稀奇的一个顺服和信靠，就摩西下命令了，今天会有一件大事发生，你们预备离开埃及，但是这里都不讲离开埃及，就说守逾越节，你们要做一件事，所有行李要打包，这圣经也没有讲，这是我推测的，所有的行李要打包，然后要杀一只羊，然后全家要吃这只羊，一方面吃这个羊，这只羊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要把血放在门上，如果血没有涂在门上，血涂在门上就是象征性的，好像已经杀过人了，天使就不再进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吃那个羊肉，这都预表耶稣的，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免除上帝的震怒，耶稣的肉，耶稣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有永生。好，你要听，哎，摩西就下了这个命令，他居然就下了，而且我也很稀奇，这命令就下达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从来没有这么听话过，他们就听了，结果上帝就是灭长子的，可怕的真的不是法老，法老好像很可怕，法老权威好很大，那不稀奇，你得罪上帝了那才危险了，那才是有祸了。好，他们出了埃及以后，29节，他们因着信，他们在信心中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这他们不是没有软弱，他们过红海不是没有软弱，如果你回去看出埃及记，好像13、14章那里有讲，神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带领他们先是绕路，甚至有点走回头路，然后回头路绕绕绕绕到红海边，就神的带领是很莫名其妙的，神这样带他们走回头路又绕路，神是要让法老产生一个错觉，这错觉就是以色列人走迷路了，他们虽然出去了，但他走迷路了，现在又往回头方向走了，然后法老就如同大梦清醒一样，其实他是更糊涂了。哎呀，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啊，这有200万人的免费的奴隶，我们就因为一点小灾就让他们走了，抓回来，然后就派大军去，就是以色列人走错路，看起来神把他们绕错路了，在旷野绕了一下，激起法老要把他们抓回来的心，结果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中不仅走了回头路，而且走到了红海边，没地方走了，然后埃及军队又来了，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是摩西也很难过，以色列也很抱怨。各位，你不要想过红海那个大神迹好棒，你要想到前面绕路然后没有路走，后面又来了追兵，那个绝望焦虑害怕和愤怒，大家就抱怨摩西了，甚至在诗篇我忘记是100零几篇有讲，他们在红海是行了悖逆，照理不是悖逆，是照理我们都会发脾气嘛，你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那个第一部车带错路了，多走了一个钟头，不都活死了，不要多走一个钟头，多走1公里都活死了，现在是他们整个全族的命都没有了，摩西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神就当然又说了，你要有信心，听我的话，你抱怨什么，摩西就真的就有神迹了。各位，你也不要觉得红海分开就有神迹了，他没有说因着信红海分开，他是说因着信过红海，也就是他们是在信心当中走下去的，因为你要想那红海分开，就是圣经上是讲把那个地都吹干了，但是照字面的描述就是 那个海就在旁边呢，就跟你去什么海生馆博物馆一样，海洋博物馆一样，是有那个很厚的玻璃保护着你，使你跟鲨鱼看得到，甚至好像都摸得到，但有个很厚的玻璃。各位，那个时候可没有一个玻璃哦，也没有一个什么坝哦，拦住那个水哦，你走下去，随时那个水就会崩溃下来的，而且可能鲨鱼也在那个水那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不太敢走下去的，他们就走下去了。他们是凭着信心，也许这个红海的分开让他们有信心走下去，我不知道，但是还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万一我走到一半崩溃了怎么办嘛？敢走吗？就是耶和华的话，刚刚杨律师问的，是耶和华的话让他们走下去，有信心走下去。这个时间也很长，我也不知道那个红海分开有多宽，有人说好，可能好几公里，越宽越好过嘛，越宽过得越快嘛。他们有200万人，可能过了一个晚上，而且后面还有那个就是云柱挡住埃及人，让埃及人在黑暗当中过不来，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很重要，我们不是因为做什么而上天堂的，我们是因为信什么。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做了一样的事，都是下红海。耶稣说审判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不是一个人正在读经所以就被接去了，一个人正在看电视就被打下地狱，没有没有没有，是你带着信心在读经，带着信心在看电视都被接去了。他们因着信，埃及人试着要过去，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上帝没有叫他们过去，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个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